哦，是这样，那好，那你会先去，你要等我等很久哦。啊，人家有年龄的观念，我说不用急啊，到天堂一眨眼就是过去了。我说什么叫一眨眼就过去？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是的，你要教小孩要花很多时间，然后要先听，你不要一下子你傻，你怎么要去撞车呢？你这是什么？你的制造是怎么？不是。你听他为什么那样做，然后让他有机会表达。你说他才5岁多，就可以这样讲，更何况15岁、16岁、17岁，你更是要先听。福杯满溢，这是我最后一个啊，就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啊！把握你孩子还在家的时候，到18岁、19岁，人家上大学了，还不一定要回家嘞。啊，你打电话去，他不一定马上要听；你送个短信，他也不一定要看。这叫成人了。然后呢，啊，恒切的为孩子祷告，恒切的为孩子祷告。我有一个例子，我带着道具来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哈。啊，我这个 PPT 就到这里哈。我们讲说孩子要打，对不对？那还是他告诉我的，伯谦说的，说他妈妈打过他，因为他不听话。啊，我说那妈妈怎么打？妈妈打我的手心，啊，打几次，他都告诉我，哦，他家的秘密我都知道了。我说哎呦，他说我打给你看，是要这样打，结果他两手呢，啪啦就打，他说好痛哦，你看我这个手红红的。我说不是，你给我看另外一只手。你打人的手也红红的嘛？我说我才不要打你，然后我自己打的手红红的，这样不行啊！而且我说伯谦，妈妈的双手是用来抱你，用来安慰你，不是要打你。可是我不乖的时候，他要打，他其中有一个签哈，写的是打人。我说什么意思？打人就是我不乖的时候，妈妈可以打我。我说那我们要谈一谈啦。啊，我们要谈一谈。我也跟慧心他们这一对夫妇讲好了。我说我跟伯谦讲，第一个，我不赞成用手打。第，因为你妈妈的手是一双爱的手。第二个，我是赞成打，打到几岁？打到8岁、9岁，大概到那个时候，你一致的从小教导一致的，大概到那个时候就不必打。第三个。打是你的最后一招，你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已经试了好几招，这个孩子在几分钟里头，他花招百出，你已经打赢不过他了。他绝对不顺服了。你非把这个功课教好不可的时候，你要告诉孩子，那我要打你咯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他？因为我仍然要给他一个机会改变。我要处罚你，我要打你了。你知道我要怎么打你？我们都谈过了。我要打你的屁股，我要打你的屁股3下。我要在什么地方打你？我要在厕所里保持你的尊严。打完以后，我会告诉这个孩子，我心痛，我舍不得要这样子的打你，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学会讲话。所以我说。那他说："那要用什么打？我妈妈拿那个舀饭的那个饭匙啊，拿来打我。"我说："我也不要那个舀饭的饭匙啊，是吃饭用的。那我说我要用一把尺。"他说："我有一把塑胶的尺哎，我去。"我说："不要，我不要用塑胶的尺，我要用一把木头的尺。"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去问妈妈。妈妈有没有一把木头的尺？一问说没有，结果我说我需要一个木头的东西。他从抽屉里找出这个，他有两只，这只棍子比较大，另外一只棍子比较小。我们的伯谦说："哦，对，这个可以打。"还自己讲，哈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两个沟通了啊，他跟我协议的是什么？不打3下，因为那个好痛哦。我说是啊，然后呢，不脱裤子的打。他问我要不要脱裤子，我说不可以，我不，你不用脱裤子，哈。然后他到厨房去啊，就 我们有两把拿出来，他选择一把，他选择他的选择是这个大的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孩子是多么的希望要做好，只是他需要你帮助他。什么叫做得好？这是最后一招。好，我会举个例子给你看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用过，说不定慧心一辈子也不用这个，极有可能他根本不需要用，因为他孩子很知道这一招出来不是小事。也有可能呢，打了再打，再打，打到他最后啊，知道说妈不会改，我还是我要改吧。妈妈不会改，我要改，那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讲好了，打屁股，在厕所打，打两次，我们折中。他说一次，我说三次，所以我们说那我们就讨论一下，那就两次，很公平。他说是。到厨房找到这一把，我就说，他自己拿起来就说，那就这样打。你说这用这个橡皮的，这打什么？我说不是，伯谦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如果要打的话是拿这一头，然后我是这样打，你听哦，我是会这样打的哦。一声就够了，这么一大声，他就说好可怕。我说是的，我什么时候会杀出这一招？假如我们的伯谦果然有这么一天，果然到八岁了也会耍出一招让妈妈没有办法解决的，那我们就去那个锦娘妙计去抽出来。如果是这个的话，他知道，父母也知道，是因为呢，比如说他说伯谦啊，请你把我们要吃饭了，请你过来。他在那儿玩了玩，我要你现在立刻过来。我不要，不但不过来，还这样叛逆。我不要，你很啰嗦，妈妈，你是一个 mean mother， 你很凶，然后还跟你顶嘴。我会跟他讲，你这样讲没有礼貌。你再不过来，安静的过来，那我要打你了。我会再讲这一句，我不会就跑去了，就抓出来就打。我再给他一个机会，这不就是我们上帝的做法吗？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多少次的机会要悔改，你不悔改啊，终于你会怎么样？那就真的怎么样。所以我会到最后一招，我说你再不过来，你还顶嘴还耍赖，好，你这些行为都不对，好吧，你跟我到浴室去，门一关，也不用大声关门，轻轻的关门，你坐下来，叫他趴在你的膝盖上，然后告诉他说，我要打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对，你要讲清楚，我打你是因为你做了哪些行为不对，所以就啪啦啪啦两次。他当然哭了，你把卫生纸拿给他嘛，眼泪擦擦，告诉他，你是我心爱的孩子，我打你我很难过，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学，可是你选择要被打呀，我不是让你选吗？你选择被打，所以我今天打你，我希望你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子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孩子，你要再一次回过来给孩子那种被接纳被爱的感觉，然后呢就说，妈妈仍然爱你，我不喜欢你刚刚的那个行为，所以请你把行为跟孩子分得清楚，你要他改的是这个行为，这个行为其实是因为从心里不顺服，要改变人心的是神的工作，所以你要努力的为了你的孩子祷告。有些人不主张说用打的，有些人主张什么事都打。我个人的哲学是，我不赞成什么都打，动不动就打， 然后就一下打手心，一下打屁股，一下打这里上。最怕的是你这么一个巴掌过去，因为你在生气。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要开口，也不要打，你去躲起来吧。你到上帝面前，你去哭吧。我有一次被我的两个孩子吵得一塌糊涂，那时候大概已经两个都上学了，七岁八岁左右，我两个孩子差21个月。我们所有事情都在我们家的厨房做，书桌啦什么都在厨房。结果那两个那一天不晓得怎么回事，然后吵来吵去，然后就把他们的书就这样丢来丢去，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吸一口气，我说行，你们两个很喜欢这样玩，我受不了了，你们在这儿玩，我到我的卧室去。我就掉头，记住，再生气也不要提高声音啦。提高声音是因为你家有紧急的事，失火了，你需要你的孩子马上注意，马上跟着你逃。你平常讲话不用大声，不要大声。我跟孩子讲，你们要继续，好吧，你们就在这里，然后我去我的卧室。我掉头正要走，我的老二是个男孩，姐姐，妈妈说要去卧室。哦，可见他听到了。姐姐说，妈妈你不能去卧室。我不回，因为我说我要去了嘛。他听看我没回，他说，厨房是你的地方啊，厨房是你的地方，你不能到卧室去。然后跟弟弟讲，我们还是去我们自己的房间吧。就两个孩子个人去他个人的房间，就不吵了。过一阵子呢，两个人下来又继续好好的玩。所以呢，你管教不是一定要看他这样你要大骂，你可以杀出一招他没想到，但是你需要心平气和。所以你就说，那我自己到卧室去吧。愿神帮助你们。如果你的孩子是青少年，请你要不断的听。如果你的孩子是你是老师级的，请你不断的解释说清楚，然后一致的执行。如果你的孩子是最小的年龄的，请你要有家规，晚上7点钟睡觉，你就不管如何7点钟就把它放下去，然后养成习惯，他就知道我们家是有规有矩的一个家庭。管小孩子最大的秘诀是你不生气啊，对啊，但是也是最重要，你不生气，你想不出应对的方法，你可以说，我现在我要生气了，孩子，我不要生气，我现在想不出怎么样，可是我不喜欢你们这个做的，你暂时避开。你的两个小孩子大打出手，打成一团，你不能暂时避开啊，人待会儿打死掉。所以你要去，你大的你抱不动嘛，你就把小的一抱，然后说你先跟我到这边，然后哥哥你或者弟弟你就留着，或者姐姐你就留在那边，我们在这边先暂时分离，然后等他们情绪平静下来一点的时候，你闹情绪的时候，你不能跟他解释任何事情。闹情绪你不要跟他解释，等他平静下来你可以解释，然后说这个为什么你不喜欢。好啊，我们好像这样子就很有效哦，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好，妈妈就要把他带出去。 OK， 我让你们请你们问问题，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给你足够的例子，或者你想知道怎么处理的啊，我昨天很有福分的有两个姐妹啊，我昨天没有特别的啊那个大的服事啊，慧馨就帮我安排了有两个姐妹来问了很多问题啊，个人的有什么问题我欢迎。哦，不对，我不能乱讲，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姐妹家的小组，7点半到9点半师母小组，我明天早上有一场讲啊夫妻的关系怎么成长怎么改进啊。从我个人的人生经验，我做一些见证跟你们分享，然后我就回家了，我就先回台北，然后4月3号 我会回芝加哥。所以愿神祝福你们，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很快回答的。哎，我们还有七分钟就要吃饭嘞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？好，家规需不需要白纸黑字？基本上啊，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记得，我会说写下来。然后请你不要啊，为了他吃一顿饭你写了19条，因为你不会记得第13条是什么的。你就是针对的他吃饭的是什么事情，你那件事情你要教。比如说我说伯谦要吃饭了，请来坐下，你要教的是什么？他坐下，你说他坐下来就吃得乱七八糟了，然后一面吃一面玩了，怎么样？你一下又讲了几个问题了，对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针对一个问题立的家规就这么一条，后果是什么？讲清楚后果。他不来做你要怎么处理他，那个叫后果。他来了也要有后果。真好，伯欣，你看妈妈一叫你马上来，这叫顺服，这叫听话。所谓的后果是他的行动有 A 你就要有 B。 这个 B 有时候是我们讲难听一点的是管教的后果，要处罚。好的，他的好的后果你要奖励，所以要奖赏分明。做母亲的是恩威并施，不要老是大拳头的有威严，那都不够恩典啊。恩典是什么？你要答以前你可是要讲得很清楚，而且再给他机会，有机会悔改重来。不要动不动就打，不要动不动就打，但是保留那个打是到最后一招，你没办法。还有任何问题吗？所以这样有没有回答你？哎，为了你自己你写下来啊。到了大一点的孩子他可以读书了，可以写字了，你可以跟他写同意书。某个行为，比如说我曾经帮忙过一个家庭，他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臭袜子啊，一进门鞋子一只在东一只在西啊，臭袜子一只在南一个在北，然后呢妈妈要到处收拾。他要训练什么？训练孩子把袜子放到洗衣的桶子里头去。我说先不要管鞋子，你到底要哪一样？他说我要他鞋子放好，袜子也要放好。对不起，我们就从一个一样事情做起。他说那个臭袜子谁要去捡臭袜子？我说有道理，所以他必须要被教说放在哪里。结果呢是小学，你信不信小学5年级的女孩子哦，那个臭袜子最后怎么，他来上我的课就问这个问题。我说好，你去请你女儿坐下来，因为可以谈了，然后呢可以写下来。妈妈希望你从此要把回到家从学校回来袜子脱下来放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讲得很清楚。你不能袜子脱下来交给我，我才不要摸你的啊！所以你要他袜子脱下来放在哪里。你如果愿意这样做，我给你什么样子的鼓励。你不愿意这样做啊，我给你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有方针的。先问你要我怎么鼓励你，结果发现那个小女孩喜欢咬泡泡糖口香糖。因为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父母就说你不能咬口香糖，咬口香糖你会蛀牙。 OK， 这是你们家的那个价值观啊。所以那但是为了训练他，你也不是说给他一大包口香糖啊，你今天回来这么做了，给你一条小小口香糖，还有大有小啊。他只说口香糖，我说好。所以我们要比他提高一点的是他讲话会有漏洞，小孩子嘛，所以你不能有漏洞啊。所以呢就每次回来就有一包。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那个教会又在做继续做培训，那个妈妈说哇，吴师母，原来一小块口香糖有那么大的功能，整个星期下来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我去把那个小女孩带过来，我跟她讲说你都不知道你这样做哈，你的父母有多么的高兴， 他们发现你是真的可以学习的好的孩子，可以学的。OK， 所以呢，那个坏的后果是要害，一次就够了。好，还有没有任何问题？好，请你记住，你不要又要鞋子又要袜子。好，就是一样。做一样，把那件事情训练好了，他只有单一的需要改进的，他学得很快，你也很舒服，哈、哦，一件事完成了，有成就感。你给他一次要他改五样啊，你自己也不记得要改哪一样，所以呢，一次一条，好的后果，他做你要怎么样鼓励他，他不做你要怎么样的处罚他，讲清楚，但是不要每次处罚都是打人哈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是。没有一个小孩子主动的说，我现在就赶快睡，我提早去睡。每一个孩子，你问他，你困了吗？不困。你要睡吗？不睡。所以你的孩子会选择做爸爸那一方面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他们就是天生的罪人，很自然的。你们的问题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回去好好把这件事情讲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绝招。你们两个都搞不好的时候，我说过嘛，父母都不同一个鼻孔出气，你叫小孩讲谁？他们很精灵哦，一看，哈哈，我喜，然后还会跟你讲，我比较喜欢爸爸，哦，把你气死了。所以问题是你们夫妻的问题，不是管教的问题，不是孩童管教啊。你而且呢，你既然知道孩子需要有故事时间了，怎么样？你就从后头排起，九点上床以前到什么时候要怎么样？你有两个钟头啊，你吃饭吃两个钟头吗？也行，你看你变通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所以你这个基本问题是夫妻问题。对不起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同意吗？是夫妻问题，因为我也不能改他老公，我也不能改他，你们要自己去讲好。是。我要恭喜你的女儿，学习要独立。哦，儿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恭喜你的孩子，说啊哈。他可以跟你表达他的意见，是你不愿意听。我们做父母最差的一招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，然后他还没讲完，我们就觉得他不应该那样讲，就一下子把他关掉了。啊，我刚刚说过，孩子一旦进了学校，五岁到十岁，我是像你讲，有些早熟，有些晚熟，但是这个学生中间的最重要的学习的功课是什么？发问，然后寻找答案。从前呢，前头这个你是权威型嘛，有什么好问？他也不会问，然后就直吵，所以你就说我说什么你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像行得通啊。到了这个阶段了，你真是要努力听哦，要先听才能回答。让他有机会讲，讲出他是蛮有东西的。也许你认为他讲的没有什么道理，也有可能他没有什么道理。可是从他的人生经验里，那个是有道理的，道理的道理要讲给你听。然后你就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回嘴？我最近都听到说，哦，我的孩子就这样叛逆就回嘴了。没有啊，他只是表达他的意见啦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表达意见。我常常跟家长讲说，你的孩子可以跟你我俩意见不同，你不一定要把他说服到他完全照你的方法，因为你可能是一个急惊风行的，也是一个事物导向啊，偏偏你的孩子是一个人际关系导向，又是做事慢一点的，所以呢，他对你慢慢长大，他的那种个性你会看得更清楚，然后你调整，不是他调整啦，啊，所以他没有叛逆你，他要你听，你差一点就失去那个听的机会。顺服不表示没有意见，你不要你的儿女成为木头人吧？ 不是不顺服，我们要学会听，然后把你家的价值观告诉他们。我还没来，慧心就说：“哎，师母你要来了，哎呦，我很头痛一件事情。”我到他家才知道，这实在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他的儿子在听的是那种我们叫什么令啊，叫什么？对，都押韵哦，我押韵押得很好哈。结果呢，他就讲一些不该用的一些不该用的字眼，然后还讲得朗朗有声的又押韵。慧心说：“这个听了，我不晓得怎么跟他讲说，讲这样不好，讲那样也不可以，什么都不可以，好像讲不通。”结果我跟他回答，我说：“很简单，你告诉你的孩子，我很高兴你知道这些字眼哈，然后你也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在我们家。”我们不用这个字，我们家孩子你是属于我们家，在我们家我们不用这些字眼。我现在啊听到他的 Ben Ben 也是，我们家就不讲这个字啦。我说对啦，就是这样教出来。你可以知道，我教我的孩子，你有没有听过美国总统上台的时候一口骂人的那种脏话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美国总统，他有他的威严，他有他讲话的那种规矩。我们家的规矩是什么？我们家。所以你们要把你们的价值观传递给你们的儿女，不是只是叫他做乖乖牌，专门听你的话，那你以后不在了，他听谁呀？你要让他能思考，然后教他这个是对的或者是错的，为什么是对？为什么是错？那个就是做老师的时期。你这个前头不好好讲这些，你等到他做 teenager 了，青少年的时候，你说我要用圣经来打人，我讲得好听是我用圣经来教导你，他不理你了。因为你的言行举动就不是符合他要学习的那个模式。你记住，你是教练，你想象做篮球队的教练，你不上去打吗？所以你很紧张，可是什么时候，就是平常还没有上战场的时候，你要把那些规矩都要学会啊。他上去的时候被人家欺负，一定的。你怎么解决那个？所以有很大的一门啊，我们慢慢的学，多听。我鼓励妈妈们，你先听，然后听的时候，我就是不喜欢你跟我讲说一定要坐在那里吃嘛。你说哦，我现在听到了，你的意思是你不要我告诉你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就像一面镜子，然后把它回音的回给那个孩子，让他自己有时候自己听到，不是啦，我最常听 Benny 这样讲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要这个。好，那你重讲，因为我没听对。所以来回的沟通是非常的重要，尤其5岁以后，请你学会听，因为倾听就是爱，不是能这样一直教，不是哈。